高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兔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相聚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七点播出，陈丽欢迎大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兔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就能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公布。世界卫生组织在当地时间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50年，全球免疫接种工作挽救了大约 1.54 亿人的生命，其中超过1亿是婴儿。免疫接种作为健康干预的措施，为避免婴儿夭折和确保他们健康成长至成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项研究涉及的疫苗中，麻疹疫苗对于降低婴儿死亡率发挥的作用最大，占了免疫接种挽救生命总数的 60%。 世界卫生组织说，麻疹疫苗未来可能仍然对预防死亡做出最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过去50年针对白喉、乙型肝炎等14种疾病的免疫接种让全球婴儿死亡人数减少了 40%，非洲地区则减少了 50% 以上。此外，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广泛接种使得2000多万人得以避免罹患这一疾病，世界即将彻底根除脊髓灰质炎。在1974年，世界卫生大会推出扩大免疫规划，目的在于为所有儿童接种疫苗，预防白喉、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结核病以及天花等等疾病。当时全球只有不到 5% 的婴儿能够获得常规免疫的接种，但是如今已经有 84% 的婴儿接种百日咳、白喉以及破伤风三联疫苗了。各位听众，大家是否了解在哪一个月的第几周是世界免疫周？是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请大家记住，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世界的免疫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中医对于免疫的见解。作为我们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医药学对免疫是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的，而且在当下正在为国人的保健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唐金阳介绍说，《黄帝内经》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是说人体正气充盛，功能发挥正常，就可以免受病邪的侵入而保持健康了。而免疫是指机体对外来的病原微生物具有抵抗力，不会患特定的传染或者感染性的疾病，这与中医的正气的概念是十分贴合的。中医药学认为，人体正气来源于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滋养，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也可以理解为遗传因素与饮食、情绪以及环境等等因素对人体免疫功能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唐金阳表示，如果先天禀赋不足，则罹患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因此更需要注意顺应自然与人体的规律而进行后天的调整。但是调整并非是一味的进补，而是要做到食和饮起居有规律，劳作不过度， 要守好精神。唐金阳说，如果暴饮暴食、偏食和挑食，或者经常透支熬夜、思虑过度等等，都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让病邪趁虚而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医师王国伟表示，中医药学认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的时候自然界阳气生发，人们应该保护体内阳气，使它充沛旺盛。在秋冬的时候，万物收敛收藏，这个时候就要收藏体内的阴精，使精气内聚，以润阳五脏。王国伟表示，法于阴阳，按照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生活，才不容易生病。各位听众，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能不能健康长寿，基因是一个方面，情绪和心理状态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一项针对中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负面情绪会加快机体的衰老，甚至比吸烟危害还要高出 32%。接着我们就跟随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张侃，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袁永贵一起去了解垃圾情绪让人衰老的速度。张侃说，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以及多个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新型的衰老时钟，用来稳定中国成人队列中参与者的生物年龄。通过分析衰老时钟在某些疾病患者中的误差分布，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心理状态的总效应能够加速 1.65 岁的生理衰老。研究人员将生理年龄表示为各种心理和社会变量的函数，并测量这些变量对老龄化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对老龄化率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是吸烟加 1.25 岁，目前已婚减 0.59 岁，睡眠不安加 0.44 岁。那么综合全部八个心理变量，包括烦恼、缺乏专注力、抑郁、绝望、害怕、难以入睡、伤心、孤独，较差的心理变量水平会加速 1.65 年的衰老。由此得出，负面情绪竟然会比吸烟的危害还要高出 32%。 张侃表示，心理学上把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痛苦等情绪通称为负面情绪，这一类的情绪体验太多是不积极的，而且可能会伤害身心。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75% 的颈椎疼痛， 80% 的头痛， 99% 的腹胀， 90% 的疲劳都是由负面情绪引起的。张侃表示，负面情绪会对身体各个部位产生影响，会影响胃肠道。胃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长期的负面情绪很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以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会影响内分泌系统。长期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更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 70% 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都有不良情绪的刺激。会影响皮肤， 荨麻疹、湿疹、瘙痒症等等很多皮肤的疾病，其病因、发病过程是与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心情不好还会让人变丑，长期郁郁寡欢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的表面，使皮肤灰暗无光泽，甚至形成黄褐斑，会影响心血管。焦急、暴怒等等激动的情绪会使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对心血管带来伤害。袁永贵表示，要尽量把快乐激素释放出来。他说，在生活中，偶尔的悲伤、焦虑、生气在所难免。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负面情绪累积，慢慢地掌握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袁永贵表示，人体中关乎快乐的激素主要有四种，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和内啡肽。多巴胺又被称为奖赏激素，主要作用于大脑愉悦和奖励中心。血清素能够安抚情绪，缓解焦虑。催产素让人在接吻、拥抱的时候感到快乐。内啡肽又被称为天然的止痛药，在运动中会较多的分泌。袁永贵表示，以上四种化学物质都能触发快乐，并且每一种都与特定的事件有关。这些特定的事件包括好的睡眠，每晚睡够八小时有助于保存多巴胺的含量，第二天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的性爱，和谐性爱带来的愉悦感最多可以持续两个星期。坚持运动，如慢跑，能促进内啡肽分泌，迅速缓解忧虑。散步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能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当经历蹦极、跳伞、滑雪等新鲜刺激的事情的时候，大脑也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是由酪氨酸合成的，豆类、深海鱼类、奶制品和坚果富含酪氨酸，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新鲜的蔬果，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也有助于合成多巴胺。多些与他人建立信任，能够促进催产素的分泌。不妨给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约朋友逛逛街，聚聚餐。当你准备培养一项爱好，学会某种技能，并且每天朝它迈出一小步的时候，大脑就会用多巴胺来奖励你。多些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可以促进多巴胺的产生。尤其是早上醒来晒晒太阳，是能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的，会让人神清气爽。每天争取留给自己一点平静的时间，进行深呼吸、冥想、静坐、瑜伽等等，都能促进内啡肽的分泌。选择看一些喜剧节目，即使勉强一笑，也能够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听听音乐，唱唱歌，洗个热水澡，按摩等等，都可以减轻疲劳，让自己远离焦虑与烦躁。喜欢的话，还可以养养宠物，可以增加内啡肽和催产素的分泌，同时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含量。总之，生活中一些简单的行为或者仪式，便可以拯救不开心，让人远离焦虑和烦躁，释放快乐的活力。祝愿我们每天都有好心情哦。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处在的是一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时代，所以不只是患者需要通过细节去了解医生是否值得信任，医生也同样需要利用短暂的门诊时间来向患者展示自己的专业度，获取患者的信任。有一位外科医生就表示，看自己专业领域内的片子的水平，一定要比影像科医生的水平强才行。他每次都是以身作则的，先看片子，看完片子就给患者分析病情，之后再拿出患者的影像报告做对照，看看自己是否有遗漏的地方。每次患者看到他用记号笔仔细地把自己所有的结节一一标注清楚，并和前一次的片子进行对比的时候，都会对他非常敬佩和信任。有一次，这位外科医生在看一位肺结节患者的片子的时候，突然皱了皱眉头，然后问患者，你的食管以前是不是有问题？患者一听大吃一惊，接着说，是啊，您是怎么知道的？我有食管憩室，我看报告单上没有写，其他医生也从来没说过，您从这个片子就能看出来是吗？患者一边说，眼里已经开始泛起信任的光芒了。接着这位医生又慢条斯理地问，你以前是不是还切过胆囊？我看你的胆囊也没有了哦。这时的患者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因为患者发现这位医生因为患者发现这位医生并不只是看肺结节，而是把患者 当成一个整体去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位医生不只能看出患者以往的病情，确定做手术的时间时，还会问患者近期有什么安排，再根据患者的时间来安排手术。对于那些患过癌症的女性来复查的时候，这位医生还会非常仔细地询问她们近期是否有备孕的计划。一方面是怕 CT 的辐射影响怀孕，另一方面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一下子就会被问得笑了起来，哈哈，我的岁数都这么大了，还生什么呀？于是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患者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事实上，在看病的时候，医生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患者的心，患者能够感受到医生是关心他这个人的，才敢把身体放心地交给医生。那么在就诊的时候，医生有哪些细节值得你在意呢？以下的这几个细节可以帮助你进行判断。第一是生活细节，衣着整洁得体，关注细节，一丝不苟。每看过一个患者都会很认真地洗手的外科医生更值得信赖，因为外科医生在生活中有一点洁癖，这说明他可能在手术中更加注重细节，例如有无菌观念、无硫观念等。另外，写字认真，字体好看的外科医生更让人信任，毕竟外科也是一个手艺活，而写字是两个人短暂的接触当中最容易展现出手艺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外科医生中，写得一手好字的医生往往手术也会做得十分漂亮。第二是看病的方式，如果一位医生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不是先看你的 CT 报告单，而是仔细地看你的片子，那么至少说明这位医生的基本功是扎实的。三是交流方式，如果一位医生没有全面地了解你的病情就让你住院做手术，你至少要多留个心眼儿。手术前是否进行了充分评估？手术到底是不是唯一的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一个手术？这些问题你都需要了解清楚。如果这位医生拒绝和你交流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耐心做更多的解释，这种情况下尽量不要盲目进行下一步，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一下这位医生到底值不值得信任。四是一定要重视二诊意见，现在已经不像过去了，医生会追求绝对的权威，所以任何疾病都值得去寻求二诊的意见，也就是第二机构或者其他医生给出的意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生的主观判断和立场偏移所造成的影响。五是通过医院同行的评价来侧面了解这位医生，在一家医院里要了解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最好的方法是问问麻醉科医生和手术室护士的看法，因为他们见的医生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因此他们自然知道哪些医生技术精湛，行事沉稳，不紧不慢，游刃有余，哪些医生遇到一点小事就大呼小叫，乱了阵脚。以上就是需要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有哪些细节值得患者在意，以获得对医生的信任，供大家参考。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视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